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崇拜现在开始，请听我读今天的宣召经文，起诗篇七十二篇十八至十九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我们一起现在诚心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我们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你本为大，该受大赞美。我们要默念你的威严和你的奇妙的作为，我们要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因为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主啊，求你使我们在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们知道当行的路，因为我们的心是仰望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过犯常常都在我们的面前。神啊，要求你纪念我们松望爱堂，使用我们教会，将你的国度去扩展，将你的福音去传扬出去。要求你保守以下敬拜的时间，使你的灵性充满整个教会，我们要专心一意去敬拜你，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主面前是蒙悦纳。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
亲爱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赞美、仰望、敬拜、渴慕我们至高尊贵的主。
我赞美你至圣的主，满有圣洁公义，我仰望你谦卑you
峻岭、山川、大海，他们都述说呼叫喝彩主的大爱。今日我们这一群被主耶稣宝血买赎的人，更加要来到纪念救赎主的爱。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提醒我们，他就是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没法想象十架之上是神牺牲的圣洗罪，付上一切，为我舍命，换来更新的我。十架的记号落人心坎内，常念记救赎主的爱，神大爱。
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继续这样讲，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主的赦免换来我的新生命。主耶稣啊，感谢你。
付上一切，为我舍命，换来今生的我。十架的记号落人心坎内，常念记救赎主的爱，神大爱紧换我。Something
主啊，感谢你牺牲的爱，我愿意每日紧紧跟随你的脚步，永不回头。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都是一起守主的圣餐，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舍命在十字架的上面。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众人的过犯与罪恶，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一起来纪念主，守主的圣餐。所以如果你已经是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又亦都在教会里面接受了水礼的话，欢迎你无论在现场的，或者在家上的，或者在家里面的，或者在线上的，都跟我们一起来到去守主的圣餐。使徒保罗更加提醒我们，在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来到求圣灵来到光照我们，省察一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地方仍然是有得罪主的。既然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过犯与罪恶，但是会不会有些时候仍然埋藏住很多习惯上面的罪呢？又或者是一些不知不觉所犯的错呢？又或者是我们因为忍耐不住，经不起引诱试探而犯的这些的错处呢？我们都藉着守主圣餐之前这一刻，我们同心的来到认罪悔改和祈祷交托。好，让我们安静来到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多谢你在十字架上面来到牺牲你自己，流出你的宝血来到洗净我们众人的过犯。主啊，你是原本是无罪的，你不需要去担当这个十字架的痛苦的刑罚，但是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要救赎我们的缘故，所以来到代替我们受这个刑罚。 以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的人，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并且来到得救重生，得到永生的应许。神啊，我们感谢你，就今天我们都是得到你的救恩的儿女，所以我们藉着这一段的时刻来到纪念主，守主的圣餐。我们求圣灵来到光照带领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仍然隐藏住很多的罪恶，仍然是得罪神得罪别人呢？主啊，求你来到光照我们，以致我们懂得在你面前来到悔改来到认罪。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有习惯上的错失，习惯上面的犯罪，有时候是自己知道的，但有时候是自己所不知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来到坦然的承认，求主来到宽恕我们，又加能力给我们，特别要来对付那些已经是维持在我们生命里面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的坏的习惯，不好的一些行为，或者不应该有的罪行。主啊，求你都来到是鞭挞我们，提醒我们，督促我们，借着圣灵的带领，以致我们能够更新得力。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也都在我们屋企里面是没有其他的人知道的底下，有时候我们都讲了一些我们不应该讲的说话，做了我们不应该要做的事情，或者表达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态度。主啊，求你都宽恕我们，在这些软弱错失上面，求主的来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来到认罪悔改，求主来到宽恕，你的宝血再次将我们遮盖，也求圣灵继续的加给我们信心与能力，能够 去应付这些是隐藏的罪恶。就亦都喺好多时喺我哋嘅工作嘅场所，或者与人相处嘅环境，或者社区里边，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表达咗啲我哋唔应该表达嘅态度，或者唔应该带有嘅呢啲嘅动机，以及内心里边嘅一啲唔好嘅思念。就求你都光照带领我哋，以致我哋懂得坦然嘅认罪、认错、悔改。就亦都好多时候喺我哋行事为人上面，有阵时我哋不经意地会耍咗一啲唔应该耍嘅手段，我哋跟随咗呢个世俗，跟随咗呢个世界嘅人嘅标准嚟到去做。就求你都光照我哋，提醒我哋懂得要嚟到去警醒，要嚟到去喺你面前嚟到认罪、嚟到悔改，求主嘅赦免。就我哋真系求基督羔羊嘅宝血，将我哋嚟到遮盖，以致到亲自嘅蒙你自己再次嘅嚟到洗净，蒙你再次嘅宽恕，亦都带着信心，带着积极嘅态度嚟到奔走我哋永生嘅道路，在呢个人生嘅路上继续见证耶稣基督，侍奉我哋嘅主。我哋同心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请我哋预备好我哋手上嘅圣餐。我们先是打开最开始的一个薄膜的一片，拿出里面的一块饼干。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要这样做，为的就是要纪念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将这个饼将它擘开，代表着基督为我们的牺牲舍己。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同心的来领受纪念救主。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圣餐的杯，我们将这个第二个盖是揭开，慢慢的揭，因为里面是有葡萄汁。耶稣说，这个杯是他的血，在十字架上面要流出来，目的是要成就救恩的新约。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救主耶稣。让我们一起喝这个杯，纪念救主。好，让我们再次交托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派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你所爱的唯一的儿子，但你宁愿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接受那些很残忍的痛苦，因为神啊，你爱我们，你给我们的爱是完整的一份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着一个回应你的爱的心，就好像刚才这首诗歌说， 我们要立志跟随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忠心的跟随到底，义无反顾，以致我们在生命的路上作美好的见证，荣耀我们的主。我们求神将能力与信心都加添给我们，我们诚心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在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请问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参加我们颂扬爱堂的崇拜的弟兄姊妹？如果是有的，请举手，哎，欢迎你。咁我哋都系欢迎，无论你今日亲身嚟临我哋教会，或者系作一个网上嘅崇拜嘅弟兄姊妹。今天嘅报告就系、是，鉴于弟兄姊妹开始习惯重翻教会聚会，在教会举行嘅各种事工活动或特别聚会，亦将相应增加，有意使用教会地方合设施作上述用途者。请务先联络办公室 Janet 姊妹安排使用时间。儿童事工新一期的 GO2 在5月6号即将开始，时间就是晚上7:30至9:30，是幼儿班至6年班的儿童，主题是 Power Up。 如果是你、有了解的活动的详情，请联络 Lena 姊妹。兒童主日學5月開始的課程安排，在5月15日開始，兒童主日學每月將有兩次是面對面的教學。主日學兒童可選擇在上網或者是面對面的課程，面對面課程會安排在6號的課室，由 Elisa、森永任雅婷姊妹教授， online 的就由 Hannah 姊妹教授。咁我哋嗰、那個時間表咧就編咗喺我哋 bulletin 嗰度嘅。如果你係想了解多啲嘅時間，你就可以email 我哋嘅 Janet 嘅姊妹，咁佢會將個時間表send 俾你。咁就報告完畢。而家係奉獻嘅時間，奉獻係基督徒責任。咁如果你係已經係接受耶穌為你救主嘅，你係真係可以係將奉獻親身交嚟教會，或者作一個網上嘅奉獻。而家我哋係為奉獻禱告。我們天上父，好感謝你賜我哋有生命氣息嚟到殿中去讚美你、敬拜你。你賜我哋有教會、有家庭、有健康、有工作。今天我们所作的奉献都是主赐给我们，也都是求主是悦纳这些奉献的金钱，能够用在主的圣工上，将你的福音是讲传，求主是悦纳。以上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特別在線上聚會的弟兄姊妹，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沒有跟各位見面，問安問好，大家好。我們現在這裡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在現場，我都有機會跟他們問安問好。為什麼今天我會上來呢？很久沒有上來了。今天有一些特別的報告，就是我們那個維修委員會已經開了會，同埋咧就對各項嘅裝修咧都有一個大概嘅數字喺度。咁我哋大概咧就係有35,000 ，OK。咁我哋上個星期執事會開咗會之後咧，咁佢哋同意執事會同意就係將教會入邊嗰個 building fund 同埋儲蓄喺入邊係嗰班經費咧係可以攞出嚟做呢個第二期嘅維修。有弟兄姊妹話：點解咁耐仲未開工啊？咁原因咧就係後邊嗰個浸池咧，如果你哋翻嚟睇到個時間咧，有啲又唔好話千瘡百孔啦，呢度漏嗰度漏冇啊。咁如果我哋開始要油油鋪地氈、整地板或者廚櫃或者廚房嘅裝修咧，第一個步驟咧要修理好流水先 有些人都趕住成兩年都沒有用過浸池。所以呢，我們現在感謝神呢，有些contractor 呢是願意來到做這件事。Okay? 他已經是預備了開始做這些準備的工作。Okay? 大概希望一兩星期內 能夠完成。Okay? 所以呢，請各位弟兄姊妹呢，繼續的為這件事來到祈禱。咁至於話我哋弟兄姊妹幾時開始或者做呢、這個表示願意接受呢、這個35萬嘅 budget 嘅時間咧，我哋喺呢兩個星期內入邊咧就會做好啲 detail 啲嘅詳細啲嘅報告喺入邊。咁然後咧，我哋就會用呢個郵遞嘅投票方式同弟兄姊妹嚟到係交通。咁請各位繼續嘅為呢件事嚟到係祈禱。咁頭先第一張講啦，咁即係教會嘅用嗰個場地咧，有時有些少衝突嘅問題咁，咁因為點解有咁嘅問題啊？咁梗係好現象啦，多啲人翻嚟啊嘛，咁有時我諗住要用呢個地方，冇乜人嘅，咁點知第二個又咁諗喎，咁嚟到咪變咗有啲衝突，希望我哋真係對呢件事嚟到係預備好，即係等Janet 能夠登記出嚟，咁同埋咧我都係。講嚟講去都係部分嘅弟兄姊妹啫，係嘛？咁當然有佢哋個難處或者唔可以出嚟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出得嚟嘅話咧，我哋希望喺線上喺入邊啲作家入邊嘅弟兄姊妹咧，能夠可以出嚟同我哋一齊嘅，有交通有團契實體嘅嚟到見面啊！多謝各位。
今日读经内容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從那裏往前走，又看見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他兄弟約瑟，同他們的父親西比泰在船上補網。耶穌就招呼他們，他們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来到五月份，今天5月1日。五月咧，通常都係好天嘅，所以叫做五月天係最靚嘅好天嘅一個月份。尤其是今日5月1日，我哋呢個城市裏邊一件大事啦，就係馬拉松賽跑就跨區嘅嚟進行，咁啊經過我哋教會呢個區域，所以今朝早上嚟參加9:30崇拜聚會嘅弟兄姊妹同埋同工咧，就出現到一啲嘅困難嚇，咁咧連我都要將架車停到喺45街咁啊行路落嚟咁嘅情況。都感恩見到啲喺路上走過嘅嗰啲嘅運動員咧，都好興致勃勃，非常嘅開心，因為喺一個咁好嘅天氣裏邊嚟到奔跑。過去因為疫情嘅緣故已經係停辦，而家又開始嚟到復甦。我哋見到一個嘅新嘅景象，見到一個嘅好嘅開始。我哋滿心嘅感謝神，每一天都係新嘅，每一天我哋都要立志嚟到跟從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这两段的圣经，是这个马太福音第4章、16章和路加福音第9章的经文，有关于记载耶稣特别在加利利湖边呼召了两对的兄弟来到跟从他，一对就是彼得安德烈，另一对就是雅各和约翰。当然耶稣的门徒就不是只指这4个人，耶稣总共在世上呼召了12个门徒跟从他。后来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有很多人是继续的来到蒙这个圣灵的感动，来到相信耶稣和跟从主耶稣。 在历世历代都有很多跟从主的人，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在家里面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忠心的跟从主耶稣基督。但我们需要今天要重新去思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立志来到跟从主呢？多少时候我们的跟从主是已经发生在过去，可能过去很多年之前我们曾经立过这个志向，但是慢慢我们淡忘了，或者将它是普通化了，或者不觉得是一回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个呼召是更新的呼召，是每天都要立志来到跟从主的呼召。既然这段的经文的记载有关于耶稣呼召门徒，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都很熟悉的，所以我就不详细讲到那些细节的事情，反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跟大家弟兄姊妹思想分享一下怎样的每天立志来到跟从主。我看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强调了跟从，我想跟大家来思想跟从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跟从的意思就是与其他人共用同一条的道路，为之叫跟从。因为如果研究圣经就发觉耶稣讲的跟从我那个字呢，那个原文呢，希腊原文呢，是含有道路的意思在那树的。即是说呢，耶稣讲得很啱的，跟从主呢不是只是在你的脑袋、你的头脑、思想、意识里面是跟从主，亦都不是在你的心里面跟从主那么简单，亦都不是在你的嘴巴说话里面跟从主，而是在你的行动上面，在耶稣这条同一条奔走的道路上去跟从耶稣，是很实在的生活化的跟从耶稣。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我们跟从耶稣就是跟耶稣走在同一条的道路。所以跟从的意思是与其他的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家里面的弟兄姊妹，以及历世历代的圣徒，我们一同来到去跟从主。不论年龄，或者不论我们的工作的背景，或者我们信了主有多久都好，我们都一起来到走紧同一条的道路来到跟从主。同样这幅图画，我想跟大家看另外一个观念，就什么叫跟从呢？跟从就是跟其他的人一起去享受一次的旅行。大家都喜欢旅行啦，过去疫情这段时间没得去旅行，个个呢都是好像很 无可奈何。现在疫情渐渐退去，各种情况也都好像解封，很多人都开始计划下一步的旅行的情况。旅行是什么意思？旅行就是有一个起点，然后有一个的终点，是有一个开始也都有一个结束，这个为之叫做旅行。跟从主都有一个起点，就是我们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就跟从主。圣经讲到耶稣呼召这四个人，这两对兄弟跟从主，不是说贸然陌生的一个人去到他们中间呼召他们，他们就跟随主。如果你看整本圣经发现，在此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他们这两对兄弟已经见过耶稣、听过耶稣、认识过耶稣，只不过这书记载的是耶稣正式的呼召他们来到跟从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跟从主不是贸然的，而是经过很清楚的认识、考虑和有决志来到跟从主耶稣，是开始我们人生的一次的旅程。而在这个旅程里面，是有耶稣做我们的领队，到我们的领头带领我们。耶稣好像说他已经行了这条路了，带领我们行在一条他熟悉的路上，我们不会迷失。当然有些人喜欢自由行的，喜欢随意来到漫步去行的，但是有时候行行就会失了方向，做了迷失的人嘛。所以我们还是跟着我们最好的领队，也是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让他们带领我们去跟随他，行在人生这条路程上面。经如所说，这个跟随主的路上是有开始也有结束。何时结束？就是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行完人生的路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更美好的人生。跟随耶稣所以不是停在一个地方那里，不是停在这条路上，也不是留恋很喜欢这里我不可以继续走，而是要继续向前来奔跑，朝向一个永生的目标，是很努力的忠心的奔跑。有很多人跟随主是这样的，跟下就停在那里，就不再走了，不再跟下去。种种的原因，有些人说我累，我攰啦，我灰心啦，或者咧，我有太多嘅迷惘啦，我唔再跟落去啦，又或者咧，俾其他人、俾世界吸引佢，以致佢离开咗主嘅道路。呢个系好可惜嘅，跟随主唔能够停落嚟嘅。过去你跟随主，现今你要跟随主，将来都要跟随主。 这个是给我们一种很重大的提醒，不要给任何的理由，不要给任何的藉口，或者不要给任何的事物，你要阻碍我们继续去跟随主，不要停留，要继续往前奔跑，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如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我们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上面是有开始有结束，是耶稣为我们做开始，为我们做带头，但最终亦都 去到耶稣的说。所以我们在奔走这条跟随主的路上是仰望耶稣，这个就成为了我们一个指南针，清楚知道我们的方向，清楚知道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那个地方去。所以跟随主不是一塌糊涂的，跟随主亦都不 是 迷惘的，是不是为是任意而为的。跟随主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和目标，认识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得到跟随主了。主就带领着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呢，是一同来到去一起行的，一起迈步走向一个更丰富的未来。耶稣基督他带领我们会进到一个更加丰盛更加有意义的价值。如果你觉得你人生现在做的事毫无价值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是怎样的跟随耶稣。当你再次想到你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你突然间就会发现你手上所做的事变得是有意思的，变得是有价值的，变得是有一个丰盛的意义在里面去。所以要跟随主，最好不要忘记跟随主不是你孤单的一个人，是一群的人，并且有主耶稣带领我们，他跟我们一起迈步向前，来到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所以跟随主并不孤单，跟随主亦都不会彷徨，是非常的喜乐的一段的人生的路程。但是究竟我们一生要跟从哪一个呢？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有些人一生里面开始就很仰慕一些英雄人物，仰慕一些做老师啊、做领袖啊，或者成功的人士，或者他赚到很多钱啊，或者他能够有跨国的企业啊等等，你要羡慕他们，你要跟随他们。但可惜很多人的经历就是说，慢慢他们就失望了，因为这些人后来给他们知道，原来他们有很多的黑暗的一面，有很多错误的一面，有很多残忍的一面，你就开始不想再跟随他了。人都是不可靠的，这个世界都不可靠的，有些人跟着世界的潮流，跟着潮流你要走，现在潮流兴什么时尚什么，我们就跟随它，但结果我们就搞到哄哄转，因为这些潮流时尚都不断在转变，没有确据，没有确定。有些人说我跟从我自己好了，我什么都不跟了，但是还是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自己是最不可靠的那个，最信不得那个，最信不过那个就是我们自己了。因为甚至乎连下一步是怎样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我怎可以跟随我自己呢？所以唯有我们跟随我们独一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永生的主，才是最可靠。想一想，如果你仍然怀疑我究竟是跟随哪一个，我应该跟随哪一个的时候，想一想这句说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应耶稣的呼召，来跟从我。这个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呼召和邀请，而耶稣邀请这两对兄弟跟随他的时候，正是他们在忙碌他们的工作，俗语说就是他们在找食，很忙碌去找食。他们的行业是什么？做打鱼，做渔夫。当时加利利河湖的周围的群众都是打鱼的，以打鱼为生，到今天都是的，仍然一个很重要的捕鱼 的事业。当然呢，经历两千年之后，他们的捕鱼的事业呢就现代化了很多，就不是好像现在当时圣经的情况。圣经强调了他们是正在忙碌，正在去出海来到撒网打鱼，或者正在船上来到洗他们的渔网，补他们的已经烂了的渔网的时候，耶稣就在他们这样忙碌的时候，正在过着一个日常一个的生活的里面的时候，突然间向他们出现，呼召他们来跟从我。你有没有留意这是很重要的意思的？耶稣总是在我们人生那个日常的生活里面是来到去出现的。你有没有想着说、等到我放假的时候我才去见耶稣、等到我休息什么都不用做，退休的时候、耶稣才来呼召我。不是，耶稣在你最忙碌的时候他就呼召你。感谢神，在在座当中或者在家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是很多在你年轻的时候很有干劲的时候，正是想要做一番大事业的时候，耶稣就是出现在你的人生里面，改变你的人生，呼召你的人生来到跟随他。这个就是 很真真实实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告诉 大家听，唔好等紧我得闲嘅时候，我先至回应主嘅呼召。因为人系冇得闲嘅时候嘅。当你得闲嘅时候咧，就系咩时候咧？就系咩都冇嘅时候，乜嘢都完晒嘅时候，你就可能去最得闲。所以人系唔会得闲嘅，但系人生系就系我哋最唔得闲嘅时候，我哋就要注意耶稣要嚟呼召我哋。因为当你正系好唔得闲，正系好忙碌嘅时候，有冇谂清楚我哋？忙的是什么呢？是为什么而忙呢？是不是有些为些有价值的事而忙碌呢？耶稣就提醒我们，与其是这样，不如你为些更有永生的价值来到忙碌，就是跟随救主耶稣基督。这个很重要的事情。而当时这群的打鱼的人，他们都一直以为，我们一生一世都是做打鱼的，什么都不懂，可能我们成世都打鱼，我下一代又打鱼，我的孙又是打鱼，以后几代都是打鱼为生的。但是你发觉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总是为人的生命有其他的安排。正在讲一个税吏的名字叫做马太，正在收钱，这个时候耶稣出现呼召他跟随他。是吗？很多这些个案来出现。当你有很有计划的时候，但耶稣突然出现跟你说，不是，我不是想你做这些，你来跟从我。耶稣总会在你生命里面有其他的安排，甚至乎可以说有更好的安排。如果你愿意等候主，你愿意让主带领你的人生，你一定会发现原来神在你身上已经有做了命定最好最丰富的安排。我们有没有听到呢？有没有听到呢？耶稣今天仍然对你来说，来跟从我，你有没有听到呢？因为耶稣我们的主在你生命里面总是会有最好最好的安排。有人说当时打鱼的人一定要将船撑到去海或者湖的中心，然后就撒网，撒网就一定要扔在海里面，所以撒网的意思就是渔网是抛落那个海里面，然后就捞住一大群的鱼，然后就将它扯上来，就见到网里面是网住了很多的鱼的收获，他就很开心。撒网一定要在鱼里海里面去。当时耶稣呼召这对兄弟的时候，他们正在撒网，耶稣大声呼召来跟从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光景。今天耶稣都是呼召我们，但是我们撒网，今天作为传福音的人，我们不是去到海里面撒网，我们都是去到海里面撒网，不过不是这个海，我们是去到人海里面去撒网。好像我们说，茫茫人海，到处都是人。好像今天我走入教会之前，都见到路上有很多人跑步走过，很多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跟随主要做的事情，要向路上的人跟他们传福音，邀请他们到教会里面去撒网，撒传福音的网，一定要去到人海里面去做。所以你发觉耶稣都是这样的，他传福音是走遍各城各乡，去在人群里面来传福音。就算耶稣走到去旷野都对的，因为那些人听到耶稣去到旷野又追埋出去，来到去嬲住耶稣。耶稣于是又向他们来到去传福音，去讲天国的道理。后来那些使徒都去到很多的城镇里面去传福音，好像我们教会都坐落在一个很繁忙的一个地段来到传福音，建立教会。因为撒网要在人海里面来到去做。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延续的使命，你要继续这样做。哪一个人是有资格来跟从主呢？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世上都讲究资格，有没有资格啊？有时甚至乎都问自己，我合不合资格啊？又或者我会不会不合资格啊？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究竟哪一个人有资格才能够可以去跟从主呢？又或者有时候我们都自我做评判的，就说这个适不适合啊？他又不适合，他又不适合，他又不适合。我们经常都批评别人不适合，但是究竟哪一个是真的有资格跟从主呢？其实圣经里面很简单，什么人有资格去跟从主呢？圣经已经讲了，什么人有资格去跟从主呢？耶稣都讲了，就是说甘愿来到去付出代价，甘愿为主来付出代价的人就可以跟从主了。即是说 你又想跟从主，但是你又不想付出代价，那就不可能的。你又想跟从主，但是又想保留所有的一切，不肯付出代价，那又不可以跟从到主的。 跟从主是一个生命的转变，是一个改变的时刻，是要摆低很多东西，然后去跟从主。当你愿意摆低的时候，这个就将你的代价付出。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应许给我们的是有丰盛的收获。这个就是一个付出代价的人，他考量到主为我们预备的将会是更好和更多。圣经说这两对兄弟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后，圣经的形容就是他们立刻马上，就是我们说立马他就跟了耶稣了，而且他们是付出代价的，将他们打鱼的渔网或者搵食的工具抛弃了，不要了，跟着将他们的渔船用来出海打鱼的，或者他们的赚钱的成本都不要了，等低了，就跟从主。这是一个很撇撇脱脱的一种行动，表示他们愿意付出代价，表示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愿意改变他们生活上面的事情。跟从主就是改变的开始，你愿意跟从主就是愿意改变，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一件的事情。而他们抛弃这个网在今日今时今日有什么意思呢？今时今日就紧张了，什么都靠那个网的嘛，是吧？我们所谓你一切的生活是作息，一切的翻工或者做生意都是靠这个网，连我们教会的聚会都靠这个网，就是这个互联网，这个网上的一切的活动，甚至影响着我们很多买不买到餸都是要上网的嘛。现在订不订到外卖吃饭都要靠这个网来做的嘛，你的投资又好，或者你的银行的交易都好，都是靠这个网来进行。所以这个网上也表示在追追逐逐的世界，是追求享乐但也沉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网里面个个都做了这个网中人，被这个网所捆绑，被这个网所祸害。有人在这个网上可以赚大钱，但也有人在这个网上是蚀了本，有很大的损失。有人在这个网上是来到花尽很多的金钱来到享受，但也可能在这个网上被人骗了很多钱。所以这个网是很现实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将很多人是捆绑住，结果成为受害者。所以我们要懂得你要将这些东西摆低，要彻彻底底的你要跟随主耶稣。他们不单止摆低他们的渔网，摆低了他们的渔船。船在今时今日就犀利了，很值钱的嘛。如果你有一只游艇，一只船，哇，真的很有钱，是吧？所以号称船王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是吧？但这个船是代表今天我们的依靠，好像古代他们打鱼的时候，那只船就是他们的搵食的工具，一切的依靠就是这只船上。他们打鱼收获得到就是他们的成就，就是他们的梦想，就是他们的荣耀。船是代表很多意思。今天这两个、这四个跟从主耶稣的人都抛弃了这些他们认为很有价值，是他们人生的梦想，付出这些重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知道跟随主耶稣将会得到更好的。有哪个懂得有舍才有得呢？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懂得讲这个道理，但哪个能够做得到呢？不是很多人做得到，我们懂得讲但做不到的，或者不肯去做的，不舍得去做，不敢去做。但是肯定有舍必然会有得，我们舍去的可能很多，但我们得回来的可能会更多更多。这个是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所以跟从主有三个肯，即是你肯不肯的肯，有三个肯，跟随主三个肯，很简单，很容易记。第一个肯就是你肯为主吃苦，即係為主嚟到去忍受好多嘅辛酸，但千祈唔好誤會啫。哇！我跟隨主係咪要做窮人啊？我咪變相要破產啊？跟隨主我係咪要過一個咧好清貧嘅生活啦？再冇得享受，再冇得娛樂啊，再冇得咧嚟到去旅遊放假等等，係咪咁樣先至為主受苦咧？可能對於有啲人嚟講係咁樣，但又唔係絕對係咁樣。真正肯為主受苦嘅人，佢哋其實有一個共同嘅經歷嘅。乜嘢叫做为主受苦呢？耶稣解释咗嘅，嗱，唔需要喺第二度揾解释。耶稣解释咗乜嘢叫做真正为主耶稣嚟到受苦。耶稣讲咗嘅喺马太福音登山部分第五章十一节，讲得好清楚。佢话人若因为我耶稣而去到辱骂你哋嘅，逼迫你哋嘅，捏造各样嘅坏话嚟到毁谤你哋嘅，咁样你哋就有福啦。你留意到耶稣所讲出嚟呢一啲一切嘅受苦咧？都是在人家的不好听的说话那里来受回来的。 如果人哋赞你，话你叻，话你好，咁啊，梗系开心啦，系嘛？但偏偏好多时候唔系噶，听翻嚟嗰啲都系啲唔好听嘅说话，令你听到哽耳嘅说话，或者咧系真令到你好唔开心嘅说话。又有一种常见嘅情况，人好中意喺你面前就讲好话嘅，讲乜嘢都系好嘅，但系你背后咧就讲乜嘢都唔好嘅，话到你好臭啊，话到你好唔好好衰啊，好唔好啊等等咁嘅情况。所以呢度就系讲紧嘅辱骂、毁谤啊，同埋呢啲嘅迫害啊、坏话等等，都系呢处。原来我哋跟随主，好多时候首先要迎向一个功课嘅，就系、是、能够沉得住气，受得落人哋一啲嘅唔好听嘅说话。如果人哋讲嘅系啱嘅，我哋就会接受啦，我哋会悔改啦，会改变啦。但如果讲嘅人哋系讲我哋系唔啱嘅，咁我哋点样？我哋就唯有耶稣嗰句说话，十字架嘅说话就系话：主啊，赦免佢哋，因为佢哋所作嘅，佢哋唔晓得。求主帮助我哋，这个是为主受苦的一种常见的现象。自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来，教会的历史里面常常见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为主而受苦，他们背上了很多很多人给他们莫须有的罪名，不应该有的批评和论断、毁谤的说话。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这种情况，这个就是为主受苦。但是不用担心，唔使彷徨，因为耶稣最后咁讲过：如果有呢啲嘢发生咧，你哋就有福啦。讲得好清楚噶，呢个系俾我哋一个好重大嘅应许同埋鼓励，因为我哋嘅耶稣都曾经系咁样喺人哋嘅唔好听嘅说话里边忍受咗好耐、好耐、好耐。我哋跟随主嘅人，其中一个最重大嘅功课要学习嘅，就系去肯去为主吃苦。特别在这些人的一些说话上面，我们有忍耐的心。而第二个肯，就是肯以主为首，即是以主为我们的首领，以主为了我们的头，耶稣做我们的头带领我们。即是说千万不要回来，一方面又说跟随主，但另一方面呢又要走在耶稣的前面，又要自把自为，又要喜欢任意妄为，这样不是叫做跟随主。跟随主你肯走在主的后面。所以英文圣经翻译到跟随主，耶稣话咩？耶稣话 Come after me， 呢个就是英文圣经正确原文嘅翻译就系咁解。Come after me， 即系行喺我嘅后边嗰个意思，就好似学生跟从老师嗰个意思一样，系以主耶稣为首，呢个系好重要嘅事情。而耶稣喺马太福音、道加福音就记载咗同样嘅一句说话，但系大同小异，得嚟咧又有啲分别嘅。所以我今日特登将呢两段圣经咧都摆喺呢度俾大家参考。耶稣后嚟就对门徒说啦：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要点啊？就当舍己，即系牺牲佢自己，然之后背负起佢自己嘅十字架嚟到跟从我。呢度有两个跟从，但系原文系两个唔同嘅字。第一个头一个耶稣话：我系跟从我，系 come after me， 然之后后边嗰个先系 follow me 嗰个意思，系唔同嘅一个字眼。所以今日我哋要以主为首，主已经为我哋牺牲舍己，呢、这个就系我哋嘅榜样，我哋要学习。你要承受刚才所讲的这些苦楚。而在路加福音九章廿三节就很明显是这样给我们看到的。他说：你 come after me， 你跟着我在我后面，学我这样的样式，背负起你的十字架，牺牲舍己，然后用这样的态度来到跟从我。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人生的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今天有太多太多人，他说是跟从主，但其实不是的，他想主跟从他，即是他就来到耶稣面前什么都会求，就说求啊，将他要求的东西求主就 approve 他，就求主来帮他，求主来成就他，这个不是跟从主的榜样。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知道耶稣喜欢什么，我们要寻求他的意思。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是主耶稣在面对这件事，他会怎么做呢？如果主耶稣会这样做的话，我都会跟他这样做。这个就是以我们的主耶稣为首的一种的情况。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人是只是追求自我，但是不是跟从主，但是他打着一支旗就说我跟随主，但其实他都不是真的跟随主，并没有以主耶稣为他的首领又带领着他。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要立志重新去跟从主，一生一世持续的跟从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跟耶稣跟甩了，跟得不对， 跟跟下咧，就以自我为中心去跟，用自己嘅方法，唔系真系跟从主。跟跟下咧，我哋就会学咗呢个世界嘅样式，学咗呢个世界嘅啲潮流，而唔系按照主佢嘅带领。所以点解要每一次都要重新去立志跟从主？等于有啲人翻工嘅时候咧，去到工厂、公司或者工地嘅时候咧，就要打卡噶嘛？仲记唔记得呢件事啊？打个卡就话几？你今时今日几多点钟？我报到啦，我翻工啦。在我们跟随主的上面都要打下卡，打卡我今天跟从主，再次的立志，再次的澄清一下我怎样要跟从主，不是糊里糊涂的，不是因因循循的，我以前怎样做我就继续怎样做，每一次都要更新立志，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耶稣的那个意思。第三个肯很重要的，就是肯仰主望后。什么叫仰主望后？仰望主在我们前面，将背后的事都忘记他。今天很多人跟从主就背着太多包袱，拉着很多行李，拖拉着很多行李去跟从主。那些是什么？就是背后的包袱，从前的事情，很多伤痛啊、失败啊，或者那些受伤害的心态，很悲观啊等等的事情，都拖着在背后，以致拖慢了我们跟随主的脚步，不能够放胆放心地向前行。所以我们唯一要将后面忘记抌低，向前你要仰望主。肯去仰主望后的人生是真正的跟从主的人生。大家都很熟悉这句圣经金句的，看看这个图就更加明白了，我们看图识字，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这个人本来耕田，有两只牛在帮他耕田，拖着个泥耙在耕，本来就应该在个田地上一行一行地耕，很直直地一行一行去耕。但是这个人呢，就顾着呢望后面，看到吗？你拧转个头来望后面，转了个头就望不到前面，前面就 那块田呢就惨了，耕到呢就七彩这样，花里花碌，左拐右拐，弯弯转转不得直，就整幅田地呢都被他耕坏了。这个不是跟随主应该有的态度。所以耶稣说，手扶着泥耙往后来看的那些人呢，不配进神的国。弟兄姊妹，今天太多的人都是被耶稣这句说话讲中了，就是不断的不时的向下来看，不能够忘记我们的过去，不能够摆低我们的过去，不能够懂得仰主和望后。这个是我们最容易软弱失败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刚才说耶稣呼召有两兄弟，他们的时候正在在撒网，但另外两兄弟当耶稣呼召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场景来的，你有没有留意？他们不是在撒网，而在船上在做补他们的网。记不记得这件事？补网的意思，为什么渔夫经常做的一个网，每天都用来出海来到撒网来到打鱼，总会坏了或者是穿了，有了裂痕，有了漏洞，有了破口。这个时候他们要做的功夫就要补网，将这个网重新来修补一下它，以致它不再有缺口，不再有漏洞，将那个本来不完整的将它完整回、就渐渐呢，如果你不整好这个网，这个网扔出去都没用的，失去作用。为什么？捉就捉到很多鱼了，但拉上来就走了很多鱼，因为有窿就走了，鱼就不见了，就失去了它的作用。那很多人跟随主只懂得撒网，就没有去补网，即是说没有看看我生命里面有什么破口，有什么缺失，有什么不应该有的地方。没错，我们很忙碌的撒网，忙碌的侍奉，忙碌的参与很多 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去做补网的功夫。这个是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表面上是看不到，表面上当我们撒网的时候，威风的时候，网一撒出来，哇，好好看哦，是吧？但是没有经过补网的过程，你的撒网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失去了它的功用。你的生命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呢？你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上面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补呢？在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和追求里面，有啲乜嘢系唔够嘅咧？你需要补翻佢咧。喺翻咗教会咁多年嘅当中，有啲乜嘢我哋已经习以为常，但其实错漏百出， 很多的漏洞，很多的破口，我们自己都不以为意，我们需要修补好它，以致有一个完整的网，才可以去来到作工有成就。而耶稣就在他们补网的时候去呼召他们。今天如果我们愿意来追求灵命里面成长，灵命里面更新，主的呼召一定会再次临到我们，继续的来到 去跟从主，侍奉主。而补这个意思亦都表示着是恢复到当初的意思，即是当初是好的嘛，只要穿了个窿就不好了，那现在我补回它就又好了，就回到当初里面了。这个表示着那时候我们的初心改变了，初衷被影响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回复到我们的初心，继续用一个喜乐的心，一个单纯的心来到侍奉主。不要被这个世俗的事情或者那些人际之间的纷纷扰扰的问题来到影响着我们，以致我们的网不能够是完整。求主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带着一个好像教了圣经讲一个新心、新的心、新的灵来到侍奉主，来到跟随主。你的网补好没呢？如果未的话，求主加能力给你，将它来到修补好它，合乎主欲。所以跟从主的人要专心跟从主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呢一时一样或者三心两意，朝秦暮楚，一时又做这些，一时又做第二些。我们要专心跟从主，因为耶稣对他的门徒的吩咐和邀请就是来跟从我。你留意最后这个字，他来跟从我。他耶稣不是呼召来跟从我，好像我这样走来走去，不是。耶稣跟从叫我们去跟从他，耶稣就是我们所跟从的对象，要专心跟从主。今天主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但仍然不断地为我们祷告纪念我们。但我们感谢主，感恩的就是耶稣要荣耀的再来，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仍然要跟从主。这个是我们要专心一意来到做，我们不是跟从那个系统，不是跟从这个机构，或者不是 跟从一些作事的风格，要跟从主耶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耶稣在复活升未升天之前，他是见过两个他心爱的门徒，而对着这两个心爱的门徒都讲同一句说话，这个很特点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记载的，第一个就是彼得。彼得这个门徒呢就犀利了，真的很百厌，三次否认耶稣。在耶稣最需要人的支持鼓励的时候，彼得竟然否认耶稣，说我不识耶稣的，我跟他无关系的，我跟他无啦无楞的，我不是他的门徒等等。于是乎这个伤透了耶稣的心。但是感谢主，后来彼得他知道他自己错失，他悔改认罪。在他悔改认罪之后，耶稣就来复兴他，再次来到呼召他，使用他。他对彼得说，来跟从我吧，不要理过去了，不要理从前，你从前是失败过，你从前是跌倒过，但不要紧，你现在已经回转，你回头过来，你来跟从我。不要被你过去的失败以致影响了你失去对跟从主的信心和热诚，这个是耶稣的意思。弟兄姊妹，多少基督徒是因为过去的失败或者软弱，或者曾经跟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或者同工有冲突，有言语上面的不和谐，以致产生有很多隔膜，有很多嫌隙，于是乎他就害怕继续去跟从主。耶稣说，忘记这些去了，来跟从我吧，忘记你过去自己的困难和失意失败，来跟从我，多有意思呢。同样这句说话，后来耶稣都对另外一个他所爱的门徒说，就是对约翰来到说。因为当时约翰本来一路都跟随耶稣，直至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都走到十字架旁边的陪伴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以他忠心跟随主。但是在那个刹那他很迷惘，他见到说，为什么彼得这个叛徒耶稣你都呼召他跟随你，这个人将来会怎样，他很稀奇，很迷惘，他很不解，很迷惑。耶稣就说，他与你何干，就是这个彼得与你何干，他将来怎样，你使乜理呢？要跟从的是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嘛，你不是跟从彼得嘛，你不是看他来做头嘛，你不是看他做人做事嘛，你跟从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看太多人和事，看太多环境和世界， 亦都睇太多自己。耶稣话：乜嘢都唔好睇，你嚟跟从我。求主帮助我哋。两个都是耶稣所深爱的门徒，两个都曾经有他们的迷惑和他们失败的时候，但耶稣都说你不要理那些，跟从我。今天耶稣都是跟你说这句话，过去就等他过去了，你跟着我就够了，因为摆在你前面的还有一个很丰丰富富的未来。除了专心跟从主之外，我们还要按照遵照着主的方法去跟随他。因为耶稣跟他说，你们我要叫你们得人好像得鱼那样。留意这句说话，就是我要叫你们，含一个已经给了一个指令他，就给了一个 instruction 他，一个指示他，你要这样做，就是耶稣给了一个方法。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就忘记耶稣这句说话，于是乎我们都喜欢任意而为，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喜欢按照兴趣而做，很多时候侍奉主的人很容易去到一个地步就忘记了我是这样的了，就豁了出去了，就不理人家了。很多时候这个就违反了耶稣那个吩咐，耶稣有一个方法给我们，是一个指令给我们，我们有没有跟着来去做呢？人生第一个战场要对付的就是我们自我，我记得几个礼拜之前讲到都讲过，是的，这个人生第一个战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面对着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懂得去面对这个战场，或者没有在这个战场上面来到努力去克胜自我打败自己的时候，我们最后是那个失败者。战场上失败的是那个 不知道怎样打仗的人，而在这个战场上要对付的要克制的是我们自我，而这个功课可能是一生都在学习的，一生都在进行的，由后生至到年老都是在这里对付的。很多人在家常跟我讲，家里那些杯杯碟碟经常换的，经常都买新的，那就好有新的用。我不是啊，打烂了。为什么打烂了？一嗌亲交就打烂啲杯，打烂啲碟咯，到过当飞碟系咁掟咯，系嘛，就系咁样咯。一个都有自我喺当中，呢个就系嗰个情况。人生第一个战场系对付我哋嘅自己，呢个好真实。耶稣都系教训我哋，都系咁样要舍己。呢个就系对付自己嘅一个重要嘅方法。而人嘅自己，呢个人我哋呢个自己系最容易拦阻我哋去跟从主嘅。最大的不能够跟从主的原因，被拦阻的原因，都是我们自己有太多的考虑，有太多的担心，或者有太多的疑惑，或者有太多的保留，为自己保留这样，为自己保留那样，于是乎我们就不能够做到。当人保留自己的时候，结果当人家有些咒骂我们的说话，辱骂我们的说话，诋毁我们的说话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住气了，於是乎我們就要跟他對著幹，又或者是於是乎我們就要去用他的方法以牙還牙，結果我們就不能夠好好地跟隨主。首先要對付的是我們的自己，然後我們才可以好好地跟從我們的主。很多人在戰場上面失敗，是失敗於什麼呢？不是失敗在人家的手下，是失敗在自己那裡，是失敗在我們自我的中心。輸在哪裡？輸在自己那裡。输在哪里？输在我们的自以为是的中心那里去。事实上真的，旧约里面很著名的第一个君王扫罗就是高头大马，哇，一个强人这样。但是他失败在哪里？不是失败在那些敌人手下，他失败在自己那里，输在自己那里。还有大卫有一个其中一个儿子叫做押沙龙，圣经怎么形容押沙龙？哇，很靓仔，很醒目，很聪明，一表人才，大有作为，但是他最后都失败，输得很惨，死得很悲哀，都是输在自己那里，输在一个自我为中心，自我的骄傲自大。所以弟兄姊妹，过度的自骄自傲是不好的，过度的自卑自怜也是不好的，应该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我们要学习要对付的就是这个的自我，以致我们能够在人生的战场上面得胜。所以罗马书讲得很好，自称为聪明的反而成了愚拙。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聪明，反而就会做了一个愚拙的一个人。培养渔夫的衰知，这个第三点，这个最后一点。一个渔夫呢，我们真的需要知道一些重要 的知识才可以去打鱼。即不是糊里糊涂啊，中意就去打鱼了，不是的。你问下啲有经验打鱼的人都知道，话今日唔得，唔可以打鱼嘅，今日唔适合打鱼，呢个天气唔得噶，或者呢个情况，呢个大风大浪唔得，或者呢个季节系冇鱼打嘅。佢清楚知道你要有呢个须知嘅常识喺度，因为耶稣吩咐我哋要跟从佢，就要得人好似得到鱼一样。所以我哋有呢个好重要嘅须知，要学习，要培养出嚟。所以以下的三点很快去讲一讲，愚人要懂得趁机来行事，趁着这个时机来去做，什么是应该的时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如果不是恰当的时候，恰当的机会去做，最后都失败。这个的传道书九章十一节很漂亮的一句说话，有时间回家好好读一下这节圣经，我只是拿其中一句来讲，他说力战的未必得胜。其实呢，那段圣经有五个未必的，就是讲五种人呢，表面上他应该是人生胜利组的，我们说人生胜利组，但结果都是失败的，就可以说他未必。其中一种就是力战，就是扫罗的力战，但都是要死，都不能够成功。因为他说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你有没有好好把握那个机会，耶稣给了这个机会，你把握的就好像这 两对兄弟那样，他们跟随主，他就能够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最美好的带领和预备。第二，做打鱼的人，他们要通力合作，不能够单打独斗，我们要做有好的同工，有好的同工团队，彼此的配搭，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支持，才能够有好的收获。你想想，一个打鱼的人一网很大的鱼，大家一个人扯不到上来，他要其他人帮他一起才扯到这一网的丰富的鱼获上来，就是这样的道理。最后，打鱼的人要忍耐和沉着，如果不能够忍耐沉着，太过冲动或者没有耐性去等，那你等不到打鱼了，就没有收获了。需要有忍耐的心，今天我们侍奉主跟从主的人都需要有这种好像得人如鱼的渔夫一样，有忍耐的心，好像我们经过这两年来都在忍耐，是吧？忍耐到底，必然看到神亲自的来到成就。过去这两年疫情很多事都停顿了下来，但你有没有想过，过去这两年也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呢？神给我们什么机会？修补一下我们的网的机会，修补在你的人生，你的灵命上有什么不足够的地方。感谢神，有过去这两年疫情里面有很多人花多些时间去读圣经，去参与查经学习，读多几本好的书籍，还有为人去祷告关怀，在电话里面关怀一下有不同的人，这个很好的机会。疫情过去了，也是一个新的机会来了，弟兄姊妹。一个什么机会来？就是我们可以开始出去邀请朋友弟兄姊妹回来跟我们一起敬拜，回到这个实体的聚会里面去，又或者一起参与，来到去一起去做一个的，或者一起去奉献，一起去支持我们这个教堂的维修的事情。我们很感谢主，神亲自的要带领我们，需要忍耐沉着来到面对一切。最后看这幅图，有很多鱼，一条一条的鱼很活跃。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到这些人，好像得到鱼一样。这个你们是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包括现场的弟兄姊妹，包括在家庭里面聚会的弟兄姊妹，包括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在耶稣的眼中是宝贵是重要的。所以耶稣对你说来跟从我，这个是现今的机会，好好的把握就会有丰富的得着。让我们同心祷告，一同起立。主啊，巴不得我们快跑来到跟随你，你今天仍然是呼召我们要来跟随你。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信心、热诚、胆量、勇气，也都懂得来到将过去来到抛低、舍弃来到跟随你。 主求你俾我哋大家弟兄姊妹，我哋热诚，好似打鱼嘅人一样，我哋成为一个 teamwork， 我哋系要彼此同心嚟到搭配，一同嚟到跟随主，因为我哋都系喺跟随主嘅时候走紧同一条道路，一同行紧喺呢个人生好重要嘅旅程上面。主求你兴旺你自己的儿女，要修补嘅，主求你让我哋得以修补；要兴旺嘅，能够得以兴旺；要建立嘅，能够得以建立。祝福我哋，祝福我哋嘅家庭，祝福我哋嘅教会。愿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神嘅慈爱、圣灵嘅感动与光照，常与你、常与你嘅家你同在，亦都与我哋众教会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我哋同心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各位请坐，我哋默祷之后自由嘅交通。